下面呢，我开始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赎命营的这一个概念。简单来说，赎命营就是主耶和华告诉说以色列人，这个20岁以上这些人是又准备出去打仗的，所以你需要跟他们受这个赎命营这个赎命营每个人都要收半十克勒，十克勒就是一个银币的单位了，它相当是个6克左右所以要跟他们收6克左右的银子作为赎命营。那收赎命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可以平安无事嘛这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呢，有一点让我们觉得不好理解的，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收赎命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特别强调收赎命营的原因是让以色列士兵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不受灾殃那这件事情就真的有点不大好理解了你想，如果他是指着以色列的士兵出去打仗这一个过程如果呢你是死亡了或者是伤害了，这个就算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灾殃嘛，是这样。所以收赎命营可以减少不受到这种灾殃，那很好理解。但是这里圣经特别强调是说，他们这些士兵他们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不会遭受灾殃那这一个问题你看看就有一点难以理解嘛，是不是现在当士兵又出去打仗的时候这个长官说报数1、2、3、4、5、6、7这样子，这个是一个数点人数的过程，是吧？所以在这个数点人数的过程怎么会有灾殃呢，是不是你在打仗的过程中被打死打伤那可以理解但是在数点人数的时候，本身就在你这个兵营里面嘛，不管你是已经出发了还是回来，这个数点人数那都是一个平安无事的这个地方了怎么这个时候会有灾殃又出现呢这个就是这一节圣经不太好理解的地方。那下面呢，我就跟你解释这一节圣经的含义。要理解这一节圣经真正的含义我们必须回到一个地方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撒母耳记第14章除了这一章之外，你真的还很难在圣经上找到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数点兵丁的时候会遭到灾殃这件事情不好理解。但是这一章圣经呢，就把它的真相告诉了你，也就是说把答案给了你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又进入这一章圣经看看到底这里面的来龙去脉是怎么一回事。好，那撒母耳记上第14章这一章圣经是在告诉你什么事呢？它主要是讲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也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在一场与非利士人打仗过程里面发生的事情。当时呢，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就在一个地方碰上了也就是在战场上准备打仗。那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扫罗的儿子约拿单那天呢，就跟他的一个手下帮他拿兵器的士兵说，来，我们到敌人那边去 也就是说又给他一个突然袭击、哦、狠狠地敲他们一下子。那他们两个人打算这么做的时候是没有跟扫罗通气的，什么话都没有讲，这样子就走了。那到了非利士人、哦、到敌人的兵营里面以后呢，因着是主耶和华和他们同在、啊、所以一出手呢，马上几十个人、啊、就倒在他们面前了、啊、然后接着呢，整一个非利士人的这一个兵营就乱了、啊、这个时候就好像忽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一样，所以呢，这些非利士人有的跑的跑，逃的逃，整一个非利士人的兵营就乱了起来。那这一种情形就让对方以色列的个兵丁或者是以色列的百姓就看到这个状况，他们觉得奇怪啊，怎么忽然间整一个敌人的阵地就乱了起来，而且那些敌人的士兵就好像顾着要逃命了这种状况，所以就觉得很奇怪。觉得很奇怪呢，就报告扫罗，然后扫罗从兵营里面就走出来一看，哦，果真是如此。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说数点兵丁、啊、看看谁跑到敌人的阵营那边去呢。那么呢一点、哦、是他儿子、啊、耶拿当，可能连那个士兵、啊、也一起查出来吧，反正就知道说嗯，是他们跑到敌人的阵营里面去了、啊、所以这次算是第一次、啊、数点兵丁的场合了。那当时呢，扫罗本来是救祭司、啊、因为当时都是有祭司跟着这个部队出发的。那么祭司他手头就有一个叫做以弗德、啊、就好像一个背心里面。那么以弗德这个背心里面呢，就有乌林土民，他们可以借着这个乌林土民来询问耶和华的意思。啊，一般打仗的时候这个东西拿出来呢，就是又问神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不应该打，我们应该不应该追，在寻求这样子一个答案。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祭司就把耶柜以弗德都请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时间的确是太紧迫了，然后扫罗看到对方敌人哇就快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去问耶和华到底该不该去追敌人，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他自己就急急忙忙追、哦、所以一下子呢就把他的那个军队带到那个敌人的阵营里面，给杀了他们一个、啊、措手不及。那这件事情就、发生下去了、结果呢就是以色列人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但有件事情呢你就是要明白，当扫罗决定、哦、去追击敌人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为以色列的百姓下了一个命令，说好啊，听好好啊，现在我们去、追击敌人，但是呢今天、哦、把这个敌人给消灭掉给干掉之前呢，你们是不能吃东西 哦就是一心一意这个追杀敌人就行了，不能吃东西。所以你这一道不能吃东西的命令老百姓都听了，也没有一个人敢违背扫罗的命令。但是因着耶拿当他出去的时候他没有听到扫罗发出的这一道命令啊，哦，所以呢不能吃东西的这一个命令也不是说耶拿当就故意违背禁令，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听到这句话嘛，是不是、啊，所以当时他在追击敌人的过程里面，因为独此饿嘛，是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挑了一点已经滴在地上的蜂蜜啊，那这个蜂蜜吃下去以后啊精神就来了，是啊，那么眼睛也明亮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打得更得心应手了。但是老百姓就不敢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知道扫罗下了不能吃东西这个命令嘛，谁敢去反抗他、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啊、耶拿当、嗯、他知道后就说，哎呀他父亲你是太糊涂了，是不是、啊、现在这些百姓这些士兵没有吃东西怎么有气力去打仗 啊但是没办法，反正扫罗都已经下了这样的命令，所以 好了，约拿单这边就吃了一点蜂蜜，老百姓就不敢吃。那结果呢，就打了胜仗了，就回到收兵回营，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兵营这一边了。那这个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啊，接下去就是半夜了。所以呢，扫罗就觉得哇，你看看那个敌人哦，现在呢都大损元气嘛，差不多就完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趁夜去赶他哦，给他最后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不就是全胜了吗？是啊，大功告成。所以呢，当时他这么想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忽然间又想到约柜了，祭司了，就叫他们说赶快把以弗德拿出来啊，求问神的意思能不能追。祭司就照做了啊，照做后就问神说，神啊，我们现在要去追击非利士人行不行？那怪了，耶和华不回答啊，照着规矩有问必答嘛，是不是？所以呢，又不就告诉你能，又不能告诉你就是不能啊。耶神弄这个答案是很明确的，但是这一次呢，耶和华没有给他们任何答案，暗暗的不回答，静静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扫罗心里就明白了，一定是有谁犯规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得罪了神，神就不会给你一个答案嘛。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来数点兵丁来点人数，看看到底是谁犯了规，谁犯了罪，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呢，扫罗就跟老百姓说，好，我们现在公事公办，是啊，不管是我的儿子还是谁，我们现在呢就来抓他看看这一个人到底是谁。那最后怎么样，就是照做，里面说是抽签，其实也就是说在神的乌灵土明的指引底下他们最后呢就抽出了约拿单这是他儿子自己犯的错或者是犯的罪。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就很生气啊，因为他事前已经跟老百姓讲得清清楚楚了现在我们开始来抓这个人，这个人如果是我的儿子的话，我一定也不客气照经法行事。所以这个时候呢，约拿单就被抓出来。约拿单被抓出来的时候，扫罗这个时候真的想杀死他因为他是那一种铁面无情的人碰到这种情形，他真的是敢把他的儿子给杀掉。但是老百姓就不干了，因为老百姓就看到约拿单在整一天的战斗里面已经是立了大功嘛，是不是？如果他不到敌人的兵营里面去袭击他们的话，那后面的这个胜利结果怎么能够带出来呢？所以老百姓就不同意，说约拿单今天立了大功，神与他同在，那如果你现在把一个与神同在的儿子这样子杀掉的话，你想道理上讲得过去吗？所以在老百姓苦苦哀求的情况底下扫罗也就没办法放他儿子一马，这件事就算是告一段落。好，那这件事从头到尾的过程里面你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就看到说这个所谓跟神就那赎命营的实际的情形，就是与神的同在嘛你与神同在，那么呢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约拿单因着与神同在，所以呢即使只有他和一个兵丁两个人窜到这个敌人的兵营里面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就引起了一个阵营敌人阵营里面的大骚动，所以呢结果就打了大胜仗，是不是？这是和神同在的一个最大的福分。然后回到兵营这边当扫罗第二次数点兵丁的人数看看是谁犯了罪谁有错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本来你看看约拿单命在旦夕，就差点就被他父亲处死了，但是因着 他与神同在，这个就是宿命因所代表的实际。结果没事，没有灾祸啊！本来一个差不多要死的人，这个时候呢，就因着和神的同在，所以被得救了，没事了啊！所以呢，从这一件事情，我们才能够明白，反过来就明白说，哦，为什么这个圣经一开始哦，就讲了这样一句让我们开始觉得很难理解的事情，什么数点兵丁，这是最平安的时候嘛，在自己的兵营里面会有事情呢？哦，原来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好，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发生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彻底明白，只要你纳了赎命营，就代表着你和神同在。当你和神同在的时候呢，不管是打仗的时候你也没有事情，或者是回到家里，出现了这一种数点兵丁，本来约拿单差点又死的状况，仍然最后没事。所以你看多棒，这就是丘纳赎命营会和数点兵丁的人数连在一起的一个真相了。那这节圣经就解到这里，底下再来讲，第二个点，就是哎呀，这节圣经也太不好理解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这个第二个点。